当刀一看，来的这个和尚啊，高兴了，这回我们主公的命算保住了。他是江南大佛寺的普提和尚，与著名的神医华佗两个人是师兄弟。这个人普救四方，医道十分的高明，怎么他来了？张子布热情招待，辞退当兵的，把普提和尚让到里边。老和尚到了床前，低头看看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待老僧仔细观看。喂呀，众位，伤不轻啊！这个箭头上带毒，有纤毫顶上红，养鱼尾上针，还有一种最毒的毒药叫乌蛇胆。有什么仇下这么大死手？这是贫僧我赶到的，晚来一步，孙将军性命休矣。大伙都问了，高僧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我得开刀啊，不开刀骨头刮了，不把烂肉取出来是好不了。大家放心大胆，叫和尚伸手吧。经过一夜的晚间紧急的抢救，里面服了化毒散，外面把伤症给治了，又留下一个方，取了各种丹药，和尚守了五天，孙策这才明白过来。哎呀，哇，一张嘴吐出了一肚子臭水，要不怎么说毒气归心。和尚笑了，阿弥陀佛，哪佛慈悲，孙将军的命保住了。不过可有一样，一日三次用药不能缺少，最主要三分药七分养啊。别看伤治好了，要想恢复健康一半时不易，必须静养百日。在这一百天当中，最忌讳的就是生气，要不生气的话，百日必能痊愈。大伙挣金子挣银子，和尚不要是飘然走去。孙策打这回好了，大家一看说什么不能叫他着急，因为他外号叫小霸王，性急如火，点火就着。干脆外边军事的事儿一点都不让他知道。二十几天以后，孙策能下地了，虽然脸部的伤还有点发肿，伤症没太好，下地能活动，那也就是孙策不愧叫小霸王，咬着牙关强挺着疼，在院里院外可以散步。又过了十几天，孙策的伤大见功效，好了，哎呀，心里是高兴啊。这一天他正在院里头散步，就听院外头叽叽喳喳有人说话，偷眼他一看，当兵的与当兵的互相窃窃私语。孙策一想这怎么回事，马上把当兵的叫过来，你们谈什么呢？将军没说什么。孙策脸往下一沉，怎么有背着我的话吗？将军不敢，怕您生气啊。什么事情？赶紧对我演讲。
是这么回事，前两天在那许昌那边回来人了，说曹操现在在玄武池教练水军，眼看要领兵南下，要打他们东吴，故此我大家担心你老人家又有病没好，我们背后谈论这个事儿。
好，哎呀，孙策一听，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不向我说明？马上到了你们命从人，披挂整齐，吩咐一声扫骨俱将。当时一吩咐，三通鼓罢，文官武将到齐了。人们一瞅，呀，主公带着这么重的伤，怎么生了病了？这是为什么？ 参见一地分立两厢，就见孙策啪把桌子一拍，张昭、张子布在，张子刚在。我问你二人，曹操在玄武池教练水军，眼看要攻打咱们江南，因得你二人密不报我？
哎呀，主公啊，因为您伤症太重，神医说明白，怕您生气，故此没敢对您说。
哎，现在我的伤已经好了，兵贵神速，未等曹操打我，我先发兵。来，外边点队。
贼着急要点队，二张文官武将都过来劝
主公，
主公不行啊，还没到100天呢，恐怕您伤症复发，主公不能动兵。
孙策的人还挺将，吩咐一声给我带马抬枪。马匹拉过的任邓班安飞身这一上马，坏了，
金疮崩裂，鲜血这一淌出来，孙策大叫一声摔于马下。
这回好，前功尽弃。众人七手八脚把孙策抬到内宅，这回可没救了，人事不行啊。他的两个母亲吴氏夫人都到了，另外自己的媳妇、弟兄们，所有人都围在床前一片哭声。慢慢的，孙策把眼睁开了，感情这个人呢，要到临尾的时候，自个儿大概知道。孙策知道自己不好，精神恍惚，往床的左右看看，很多人的五官他都看不清，想挣扎着把眼睁开。
啊！天夺我命啊！我只说继承父亲的遗志，统一天下，不想受小人暗算，终到身亡。
众位，我孙策死之后，江南所有大权就交于我二弟孙权。二弟何在？孙权也在人群里头，赶紧迈步来到床前，哭痛跪倒，参见大哥呀。孙权哭开，孙策摆手示意，有人用枕头挤着他的后背，强挣扎着半躺半卧。孙策一伸手把孙权的手抓住，二弟，
哎，哥哥，我算完了，我死之后你接管所有的权利，望贤弟继承父兄之遗志，将来统一天下，在九泉之中愚兄也就瞑目了。
来呀，仆人过来把印信拿过来。大印虎符令旗令箭拿过来，孙策命人授予孙权。孙策不放心，声音微弱，还嘱咐他：
贤弟啊，念父兄创业之艰难，愚兄临危之时嘱咐你几句，哥哥有话您就说吧。
我死之后，望贤弟第一礼贤下士，励精图治，对父兄留下的老臣不准绕带，这是一。二一啊，对待江南江东所有的父老，千万想法存续，让他们过太平乐业的生活。第三一啊，广聚江南的贤士，收一些名节，不准嫉贤独能，对待母亲要格外的孝顺。爹给咱们留下两个娘，你我是头一个娘生的，但是对于二娘你不准另眼看待。
兄弟我知道。
哎，另外对待咱的弟兄你不准排除，
这些人之中如有犯法者可以处置，如无犯法者要加以的爱护。是哥哥，我都知道。
孙策嘱咐的孙权又把自己的两位母亲唤到床前，娘啊，儿天年有份，不能尽孝了。顶灵驾葬的事我已经谈不着了，望母亲善保身体，以度晚年。我兄弟孙权年幼，全赖母亲早晚教导，两个国太放声痛哭。
儿啊，你兄弟年幼，让我们不放心。
哎，娘啊，有这么句话，知子者莫若父。我兄弟怎么样，你们心里还没数。要说孙权的能为胜我十倍，两军阵前跨马征杀，决胜于千里。他不如我，要讲礼贤下士，我不如他呀。而死之后，倘若有难解决的事情，内事不决，请问张昭；外事不决，请问周瑜、周公瑾。娘啊，善保身体，而不能尽孝。
要把自个儿的弟兄叫来。孙策一共哥七个，他是老大，老二是孙权，老三呢叫孙毅，老四叫孙旷。他二母亲还生了几个孩子，一个叫孙朗，还有个姑娘叫孙仁。另外于氏还给生了个孩子，名叫孙绍。一共哥七个，这些人跪倒在床前给哥哥行礼，痛声欲绝呀。孙策吩咐众位，我死之后，愿你们尽心竭力辅佐你二哥，不准有疑心。倘若有疑心，不能入咱们老孙家的祖坟。
是。
最后把自个儿的媳妇乔夫人叫过来，妻呀，你我中途分别，再不能团聚了。愿你孝顺母亲，和睦弟兄，渔夫在九泉之下也就避免。另外还有件主要的事情，见着你妹妹之后，让她转告周瑜、周公瑾。遗恨者，临死之时我们二人没有见面。孙策嘱咐来嘱咐去，就叫是精神恍惚，说了一声不好，吐血数斗，是绝气身亡。哎呀，孙策是一死，整个就乱了，一片哭声，军中全都挂孝。文官武将一看，先报喜后报丧啊，先得定主公啊。马上让孙权披挂整齐，怀抱令子旗，升坐阴暗殿，接受文武的朝贺。次要的这才搭灵棚，准备棺椁，给孙策发丧。一霎时整个江东尽皆挂孝。日子不多，周瑜在鄱阳湖赶回来，他听说孙策受人暗算，这就起身奔家赶。可是走到半路上，听说孙策就不在。哎呀，把周瑜急的一边走一边哭。等回来的时候，到了灵堂，哭倒于地，脑袋都碰出血了。孙权陪着，把自个儿哥哥临死前的遗嘱告诉周瑜。周瑜点了点头。那么主公怎么说？
公瑾呐，我哥哥说，倘内事不决，问张昭；外事不决，问你周公瑾。
主公，张昭大才，周公瑾无能之人，恐怕有耻下问呢。孙权就把哥哥临死前所说的遗嘱都说了。周瑜说，张昭是有能为，我恐怕不行。我给主公荐举一个贤士，这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叫鲁肃，鲁子敬。如果有鲁肃协力相帮，大功可成。
孙权请着鲁肃，官拜上大夫。自从鲁肃来了之后，与孙权食则同桌，卧则同榻，
向鲁肃请问天下大事。鲁子敬向他出了个主意，说曹子现在挂甲之兵百万，不可与争其锋，以我的主意先取荆州，把荆州得过来再打曹操不迟。孙权认为鲁肃说的对，这才命周公瑾身为大都督总统水陆三军，发兵五万攻打江夏，直捣荆州，一句话点断，把江夏给拿下去了。黄祖也阵亡了，人家江东打了个大胜仗，收兵撤退，火烧江夏回去了，准备第二步7000支战船要攻打荆州。所以探视的蓝旗把江东所有的情况回到新野县，向军事向刘备从头至尾做了报告。诸葛亮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，主公你看着，这两天刘表就要请咱们议事，是吗？哎，您瞧好。哎，话音刚落地，外面有人进来了，报主公，荆州刘表聘请主公赶紧奔荆州议事。怎么样，来了吧？刘备一看诸葛亮略事如神，还真行啊，带着孔明与张飞领着500军队起身赶奔荆州。敢见着刘表之后，刘备一看刘表现在病到床上，骨瘦如柴，眼窝深陷，不说奄奄一息，也差不太多，都脱相了。刘备一见着急，赶紧到床榻的前面，哥哥您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完了，贤弟请坐。那是谁啊？我新进请来的军师诸葛亮。哦哦哦，请坐请坐。贤弟呀，最近的战事你知道吗？刘备装糊涂啊，小弟不知。哎，现在孙权总统江东，周瑜官拜大都督，把江夏给咱们占了，一把火烧个溜光，现在又撤了，听说准备大船7000只要攻打荆州。哥哥我还闹着病，没有办法把兄弟你找来，我看我活不了几天了，愿把荆州让于贤弟。诸葛亮一听这个乐呀，就盼着这一手，你要把荆州让出来，我们君臣还怕什么？有人把印信取过来，贤弟你就接管了荆州。刘备一看赶紧站起来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哥哥这可不行，一则您的病还能好，二一则小弟在此客居，此事小弟绝不答应。哎，贤弟啊，那也好，往后等我死了你再接管荆州也可以。贤弟活了眉毛先顾眼前，倘若周瑜统大兵攻打荆州，你看怎么办？哥哥放心，弟以全力保护荆州。贤弟全都依赖你了。又谈了一会儿话，刘备跟孔明回到荆州的金庭馆驿先去安歇，没回新野县。等到了晚上，诸葛亮就问刘备，主公，刘表既然以荆州相送，你因何拒而不要？
哎呀先生，我哥哥对我不错呀，趁人病危而夺其大权，不仁不义，刘备至死不干这种事情。诸葛亮听罢点了点头，真仁慈之君也呀，仁慈是仁慈，这个事儿你不干，这是千古的遗恨。两个人正说话呢，外边进来报告说大公子刘琦前来拜望叔父。刘表的大儿子来，公子刘琦迈步来到里头，叔父在上，侄儿给叔叔问安。孩子起来吧，
叔叔，听说您跟我爹议事来了。
可不是，你父亲病不轻。
叔叔，你救我的命啊。
诸葛亮也闹愣了，30来岁小伙子进屋就哭，这为什么？刘备赶紧问
侄儿怎么了。
叔父，我爹的病越来越重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我父亲活着，我有命在，我爹一旦这口气没了，我就活不了了。我继母蔡氏拿我当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，我这几个舅舅时时刻刻想要谋杀于我。叔叔，你想个主意救你侄儿吗？
刘备一看这事儿，你说怎么办？刘琦这孩子还挺好。
孩儿啊，这是你们家务事，叫我怎么插言？
当年你就跟我说过，看来你对你母亲好点，不至于被害。
哦，不行啊，他是铁打的心肠，打也打不住。叔叔千万救我。
刘备掏眼一看，诸葛亮在那笑，心说啊，孔明你乐什么呢？哎，有主意了。往外送刘琦的时候，刘备偷偷的给出了个主意。
侄儿，你要问我，我没办法。你看着屋里坐那个人没？我新请来的军师叫诸葛亮，此人足智多谋，你要有不能解决的事最好问他
啊，他能给我出主意。
能，
恐怕我们两个人不认识，他不能出主意。
有办法，你扶耳过来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办。
多谢叔父。
公子刘琦回了府，第二天不得回拜刘琦吗？人家来看自己，那这礼节得回拜。刘备假装肚子疼没去，让诸葛亮代劳。诸葛孔明答应，赶奔公子刘琦的府去回拜。见面之后，刘琦热情款待，把堂屋的门关上，看看左右无人。公子刘琦撩衣服跪倒：“
军师，救我一命啊！”
诸葛亮脸往下一沉。你说你看你们家务的事儿，你逮谁叫谁救，有道是叔不兼亲，你叫我说什么？诸葛亮用手相搀，
公子请起请起。
哎呀，公子啊，我新来乍到，对什么事儿都不懂，万难插口，实在没主意，告退了。诸葛亮要走，公子刘琦一看没办法，
先生，先生，
既然不肯出主意，也就罢了。撂坐片刻，有奈何方？坐一会儿，又留下来，让到后屋。没坐一会儿的功夫，公子刘琦看看没人，又跪下：“
先生救我！”
诸葛亮一看，这什么人呢？这叫肉乎乎的！哎，又是这套。公子，我实在没有主意，你这是何苦？站起来又要走。
先生，先生，不出主意也罢，你先坐一会儿。
哎呀，刘琦看这怎么办？哎，我叔叔给我出了个主意，我就按他那个主意怎么办。
先生，我家有古书一本，什么年头出的不知道，上的谈的都是兵法，您帮着看一看怎么样？
诸葛亮最爱惜书。
哦，
书在何处？在我的阁楼之上。诸葛亮点了点头：“
好，
你领我去看看。”拐弯抹角到了后面小阁楼，顺着梯子上去。刘琦看了看，真没人，哪来的书？撩衣服扑通又跪下：“
先生，救我一命啊！”
这回诸葛亮真不乐意，脸往下一沉，啪一抖袖子。公子，你这是何苦？说着话转身就走。这好，往楼这儿一看，楼梯没了。刘琦早就命人把梯子搬走了。诸葛亮，你别看能掐会算，
要想着高来高去往下蹦，他没那能耐。一转身回来，公子，你这是何意？
哎呀，先生，
我知道您这个人有学问，又知道您这个人自尊自贵，不肯轻易跟别人说话，你也怕走漏消息对您不利，因此我把您请到阁楼上。您看看，上有青天，下有地，出你的嘴，入我的耳朵，并无外人知晓。先生，真格的你就见死不救不成吗？诸葛亮一看，真没辙了。公子，你认为这你一点主意也没有？我要有主意，我何必这么讨人嫌，非问别人？诸葛亮也真没辙了。这么办吧，公子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可不一定行。你现在就回去找你爹，趁着他有病还没咽气的时候，你讨一支令，镇守江夏。最近东吴把江夏大火烧了一阵，已经退回去了，那是要塞重地，无人把守不行。你讨之令带兵走了，哈哈，兵权在握，纵然你爹不在了，你母亲想害你也害不了了，就是这么个主意。
哎呀，
先生，您这一句话点醒我这梦中人，多谢了。刘琦嘣嘣嘣磕响头啊，这个事儿就是这样。你看，有人说出来不难，要冷不丁想，这玩意儿不易。刘琦命人把梯子准备好了，两个人在阁楼下来。诸葛亮回府，刘琦找他爹，跟刘表这么一说：“爹，您给我一支军队，我要镇守江夏。”刘表这个人就是有毛病，大事小情，优柔寡断，犹豫不决，很难当机立断办个痛快事儿。
好吧，你明天听个信儿。
他还不肯答应，第二天把刘备和诸葛亮给请来了，一提大儿子要镇守江夏这个事儿，刘备大喜，哥哥应该答应，江夏乃是重要的地方，我有心腹之人把守，哪行？我看非我侄儿刘琦不可。
哦，那好，我打算给他军队三千，
不不不，三千太少了，最少得带一万马步军兵，
就一先帝，
把刘琦叫进来，给他军马一万，大令带走。刘琦高高兴兴领兵赶奔江夏。正在这时候，新野来了人，主公，赶紧快回新野。刘备不知道什么事儿，急急忙忙跟刘表告辞，带着诸葛亮回到新野县，刚往里头一迈步，关羽出来了，
哥哥，大事不好！